今天的题目呢是神的管家。刚才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大家或许会想说这个管家到底是什么？管理家庭，或是管理事业，管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所谓的管家，就是我们所管理的，并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帮助别人来管理，帮助主人来管理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管是 manage， 管家。Manage one's family， 管理人的家庭，而这个家，不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而是别人把这个 property， 把这个 family， 或把这个 talent 给我们来管理，这个就是管家，神的管家，steward， 管家，也就是服侍的意思。比如说在那个航空公司的 stewards， 就是在飞机上来服侍这些乘客，来帮助他们，甚至来管理他们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管家。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人呢应当以我们为神的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这个管家呢和执事两者应该是相通的，一个是 steward， 也同时是一个 deacon， 在教会里面管理教会的一些日常的事物。但是这个管理呢，不仅仅是在教会管理，也是在自己的家里面管理，也是在管理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所以这管理也是个人的，也是教会的，两者我们都需要忠心的来管理。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就是管家的治理；第二，就是管家的要求或者是资格；第三个，就是管家的 discipline， 管家的自治等等。从这五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引出这三点，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盼望呢我们可以从这五节经文当中的学习到一些属灵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运用出来。首先呢，这是管家的治理，管家的治理。当然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管家在教会里面的治理，他要治理神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教会的 steward，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都要负责我们治理的工作，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参与服事。在一个小教会里面呢，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他自己的功用，不是来到教会就坐在里做礼拜，做完就走了，好像一点事都没有，对这个教会没有一点点 responsibility。没有一点点所谓的 obligation， 好像一个人回家什么事都不做，不参与这个家的治理。一个家里面的 member 都要发挥他的功能，特别是一个比较小型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他的功能，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他治理的管家，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管家。不仅仅是教会的执事， 或者是长老，甚至是牧师或传道，这个教会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到教会做做礼拜而已，这个是消极的看法。我们要积极的在教会里面主动的去参与这个管家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是教会的 steward， 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别人的，而是自己的。所以这个管家呢，就参与教会的侍奉。其次呢，这个管家是什么？要治理神的圣言，神的话语。当然这个是比较是对那一些在话语的分享上面的人，特别是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这是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是一个教会圣言，神圣言的管家，神圣言的管家，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来喂养神的百姓，百姓喂养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治理是主要是对那些在教会里面在话语上面分享主的言语，特别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谨慎，要用正确的含义，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其次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你要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对不起，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就让我想说，神的奥秘是很难测透的。当然关乎我们救恩的事情是很清楚，圣经从头到末了就是讲到神对人的救恩的设计，旧约的预备，新约的实现，从头到末了要告诉我们救恩是如何成就的，人如何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这个奥秘是很清楚的。但是其次的，旧约有叫做奥秘属乎耶和华，有很多奥秘是我们是无法测透的。这里告诉你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至于说那些我们不能够测透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事情，我们只好谦卑的领受，谦卑的接受。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强解神的奥秘，有些事情我们的确不能够明白，特别是关乎人的苦难的问题，我们实在是不能够彻透明白。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强加的解释，我们只能够说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顺服他，好像约伯经历过人生那么大的苦难，到了后来他也不能够明白苦难的意义如何，他只能够说一句，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所以他不再对苦难的意义强加解释，因为他见到了神的面。所以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奥秘有一些奥秘是我们只能够谦卑的忠心的来顺服。不要以为在上面分享主话语的人，牧师或是传道，对所有的奥秘他们都有解释。事实上 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解释的，但是当奥秘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谦卑的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面，能够在这些苦难的状况当中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我想很多时候苦难会让我们经历主，能够见到主的面，导致于我们最后能够跟约伯同样的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我们的信不仅仅是理论的，不仅仅是听说的耳闻的，而是亲自的经历，亲自的经历。我们一生都在经历神，无时无刻都在经历神。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神奥秘式的管家。其次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理，除了在教会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自己本身，神对我们的托付，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如何来治理它。我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恩赐，当我们信主之后，主因着他的恩惠就给我们一些恩赐，叫我们能够用这些恩赐来侍奉他，来侍奉教会。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完全都没有恩赐。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要成为基督的指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不但要管理，在教会里面参与管理，在神话语的分享上参与管理，在神的奥秘事上参与这个治理和管理，在自己的恩赐上也要好好的来管理，这个才是神的一个好管家。比如说主人给仆人有一个有5000两银子，一个有2000两银子，一个有1000两银子，神把这些银子来赐给我们，把这些恩赐或者是财具交托给我们，我们就好好的去管理，不能浪费神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不能浪费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托付。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对不对？隐退休息，退就有退 withdraw 就是退，从工作场上退下来了。休是什么？休息，退休好像什么事都不需要做了吗？难道你退休之后神就不再托付你做一些工作？好像你退休是不是你已经完成生命中的使命了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当主耶稣说的成了那一刻，是他生命当中最后一口气息所说的，是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所以我们的完成就是当我们的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就有神的托付要去完成它。所以退休不是隐退，退休不是休息，而是退休还是要继续的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神所给我的是恩赐有多少，我就要做多少。譬如说刚才讲说不要请这个小牧师来讲道，因为小牧师很少人请， 所以他每一次必到，他不会拒绝。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五十夫长，五十夫长，因为我在30年前在德州西部的高原上有一个小教会，请我去当牧师，我在那里待了25年之久。我去的时候呢，大约聚会的人有50个人左右。我想 Dixon 去过一次，他知道大概也差不多50几个人嘛。我25年之后退休，还是50个人左右，不多不少，50夫长。但是呢，这个神给我的托付，因为我就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恩赐，他就给我这个托付，要我使用我这一点点小小的恩赐来服侍、来侍奉、来管理他所教父给我的教会和责任。退休以后，我想说，或许有一天神会给我更多的人。因为我的梦想一直都是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在好几百个人的教会讲到，哎呀，那真是太英文叫fulfilling， 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对那么多人讲到那种感觉如何。就终于有一天有机会到英文堂去讲到。可是很可惜，我去的也是在他们教会关闭实体敬拜的最后一个礼拜，过了之后人都没有了。所以我再度去讲到的时候，是对几个人讲到呢？对2个人讲到，一个施琴，一个领会领事，3个人。所以我从50夫长变成3夫长，真是有一点讽刺。然后到了他们开始实体聚会的时候，我就离开教会了。感谢主，福音堂请我讲道，可是那个时候都在 Zoom 上面讲道，结果听众有谁呢？只有我的老婆坐在我的客厅，我变成从3夫长变成1夫长。我感谢神，这个是他的托付。我若有一点点恩赐，我就要把它用出来，因为我要成为我恩赐的好管家。好管家就是要他有忠心的，一点一滴的把神所交托给我的用出来。不要像这个1000两银子的人把它埋在地里面，这个是不忠心、不良善，又恶又懒的仆人。所以我想是神叫我能够说一点话，能够讲一点道。50夫长也是50个人，50个人也是50颗心，50个灵。非常的宝贵，3夫长也是，1夫长也是。因此，我就在退休之后，仍然能够到处的奔波啊，到圣安东尼，到哪里，反正主给我机会，我就去，因为我的机会不太多。除了神他的托付，比如说我能够说，也能够写一点东西，虽然不是太好，也没有太多的读者，也没有很多的称赞，但是这个是主所托付我的，所以我就每天早上起床，我就在那里写写写写写。今天早上我也写了一篇，叫做标题叫做什么？感不，标题叫做谢什么？谢动，谢动。 我们说人要泄愤嘛，对不对？然后呢，我说，当你拥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觉得稀奇；拥有越久，你越习以为常。但是有一天你失落的时候，你才哦，知道原来你所拥有的是这么样的珍贵，是这么样的宝贵。年老是逐渐失去你所拥有的，不要以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比如说走走路有什么稀奇啊？每一个人都会走路，但是只有两种人对走路感恩，一种人是婴孩，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走路；另外一种人是什么？老人，因为他们逐渐失去了走路的能力，这种人才会对走路感恩，因为能够走路的确是神迹。因此我早上有感而发，我们除了谢饭之外，我们这个感谢后面要放任何一个动词，只要身上能动的你都要感恩。因为我的脚受伤一个礼拜，拄着拐杖走路，感谢神，一个礼拜之后呢，现在终于能走了，很神奇啊！两只脚竟然能够站起来，能够走路，不但能走，还能跑，不但能跑，还能够跳舞，哎，太神奇了，对不对？啊，看看自己，哎。能够站着，能够走 ，It's a miracle， 感恩啊，对不对？感谢神，他给我这个托付，我要去把它用出来，能说能写，虽然没有掌声，没有喝彩，也没有，没有那个人，来帮我印书，我就自己印了。自己花了钱印的些书，让自己来欣赏，因为我把神所给我的一点点恩赐给用出来了，因为这是神的托付。其次呢，对管家的要求是要怎么样？管家是仆人啊，我们要有做仆人的心智。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越伟大，就要做你们的佣人。”我们是仆人，你们当彼此洗脚，我是你们的主人，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们都要彼此服侍。我们是仆人，不是主人，我们要有伟大的胸怀。我要做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你们中间谁要伟大，就要怎么样，就要做你们的佣人。我常引用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对我的印象是一个属灵长者所说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属灵的成长 To grow upis to grow down， 要往上涨就要什么呀，往下涨。 To grow up is to grow down， 要伟大就是要微小，要往上涨就是要往下涨，往下涨。所以我知道自己的野心和虚荣心，因此我对自己有一个限制，就是你必须要做小，不要做大。做小不要做大，因为我不信任自己。我是在一个很小的教会得救的，我参与侍奉的教会也都是很小，直到如今还是很小。 但是我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求你让我作小。我所写的东西，我所讲的道，只要有一个人，只要能够带出对主的一个赞美，我就心满意足了。在我讲道之前，在我写文章之前，一直都是做这样的祷告，说主啊，如果我写的文章，我所讲的道能够带出对你的一个赞美，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句话是出自于一个中世纪的一个修女，叫 Saint Teresa of Avila。 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要你来做大，但是我们盼望有一个心愿，我宁愿为主做小不做大。因为做大一直都是一个试探，一直都是一个试探，因此我不相信自己能够抵挡那一种试探。因此我的祷告说，只要有一个就好。当然最后这个祷告实现了，因为我的听众最后只剩下一个，就是我的老婆，她永远都不会走。所以每次我在客厅讲到，就看她坐在沙发上面对着我微笑。我说主啊，你的确应允了我的祷告，因为她总是说你讲得太好了，感谢神了。令我非常感动，虽然我知道他或许在撒谎。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刚才提到，我说提到就是神所给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要好好的去管理神所赐给你的这一些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要照所得的恩赐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知道你有什么恩赐，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必须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自己，好好的祷告，求主让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到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有人有医病的恩赐，有人有祷告的恩赐，有人有安慰的恩赐，有人奉献的恩赐等等。所以当你知道你有这些恩赐，你不能够成为一个不好的管家，你要把这些恩赐呢使用出来。在一个小教会里面，我常说我们的教会呢很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所以这个小的教会里面，人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恩赐，要把这个每一个人恩赐呢都要运用出来。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话，这个教会，这个小麻雀，它是一个健康的麻雀，是能够飞翔的麻雀，能够歌唱的麻雀啊，能够吸引人来的一个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五脏都发挥他们的功能，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吸引人的、充满了爱的教会，温馨的、可爱的小家庭。所以小教会特别吸引我，在大教会里面，或许我们就迷失了，我们就成为一个隐形的人。 在一个小教会讲到每一个脸，每一张脸，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打瞌睡，我都看得一清二楚，无法隐瞒，躲不了的。感谢神，我们你把恩赐如果不运用出来的话，这个教会就有所缺乏。其次呢，我们要把神呢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呢，刚才我忽略了一点哈，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这个主要是在那些话语上面，分享的人能够按时分粮，使弟兄姐妹能够得着喂养、得着保住等等。那其次呢，就是我们把个人刚才讲了，或者教育，甚至个人呢，要把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来投资 invest， 因为你如果往后看的话呢，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拥有的，在第七节，使你们各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也就是说，神使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不同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赏赐的，所以拥有的多不能够自夸，拥有的少也不要自卑，因为我们一切所有都是神给我们的嘛，我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神给我们越多，我们的责任就越大，给我们越少，我们的责任就越少。5000要投资5000，2000要投资2000，就是1000也要投资1000。我们要把神所赐给我们忠心的投资出来，你这个是又良善又忠心。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 investment。我们的生命是一个 investment， 每一天我们都在投资，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一种 investment， 因为会造成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有些美国人年轻人说 ：“I want to make a difference。”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造成不同。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投资，我们所作所为盼望能够造成这个世界的不同。我们若是一朵花，我们要增加这个世界的颜色；我们若是一只小草，我们台湾人说一只草一点露，我们这个小草要使这个世界更加的翠绿。所以一朵小花，一只小草，都能够投资他们的所拥有的，使这个世界更加的翠绿和美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因为神他也有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可以使这一些东西把它投资在人的身上，一句话，一个微笑，一声祝福，都会造成这个世界小小的不同。美国著名的女诗人 Emily Dickinson 有一首短诗，很短，他说当中有一句话，说我如果能够把一只倦鸟归巢，或者是使一颗心不再伤痛，我就不自白活。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作小，在小事上忠心，在小事上投资， 在小事上造成这个世界的不同，他就说我就不至于白活了。到了末了，不是我们所赚的有多少，不是我们的利润得到多少，这个1000两银子之所以受到主人的责备，不是说因为他亏本了，而是他没有投资，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5000两的赚5000，2000两的赚2000，不是因为他们赚的多，因为这个本钱是主人的，他投资了赚的多或少，甚至血本无归，也受到主人的称赞。为什么？因为他是良善又忠心，忠心在于投资，不在于赚了多少。因为投资总是会有赚有赔，对不对？但是只要你把你所拥有的投资了，你就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第三点，一个管家的自我节制。这里保罗说到，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讥笑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在我们教会的侍奉，或者是在管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会灰心，有时候我们会 depress， 就是我做这些好像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收获，而且又受到别人的批评，冷言冷语等等，会感到非常的 depressed。 但这里保罗说，我连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自我论断或者是论断别人，都是中了魔鬼的伎俩诡计。因为魔鬼本身他就是一个控告者，所以凡是控告都是出自于魔鬼。我们或许不会去控告别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自我控告，觉得自己很不好，这个不是，那个也不好， self criticism的确是不是出自于神。神造我有他的美意，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赏赐给我，是先天后天的，都是主的旨意。不要老是说哎呀，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直都是那么样的自卑，每次都是说用一句台语来自我解嘲。他说我是从小欠栽培，细汉欠栽培，我是这样子，大学也考不上，什么都不好，一辈子活在自我论断自我控诉的光景当中，不能够自我欣赏，就是不欣赏主；不自我接受，就是不接受主。因为怎么样，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使我先天的自己、后天的自己，是因为他的美意，为要使我得益处。因此我不再自我控诉，我要接受自己，保守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并虽然不觉得我有错，但是也不能够因此得以称义，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要为自己深渊，不要老是在控诉自己的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做一个管家的一个旅途当中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不是评判别人的标准，论断不在我，是在于主自己。因为我所作所为，我的管理，我对教会的管家，对自己恩赐的管理，为要得着主的称赞，不是要得到别人的掌声，不是要受到别人的赞美。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乃是要讨主的喜悦，讨他的欢心。这个是一个做一个管家的一个自我节制。我不是评判别人的标准，我不能去论断自己，也不要去论断别人。我乃是按照主所给我的，他所赏赐给我的恩赐，我能够很忠心的来管理。有一分钱，我要投资一分钱；有一分力，我要投资一分力，因为我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如果这么一个小型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忠心的、良善的、一个神的好管家，这个就是一个健全的、神所喜悦的教会。从我开始牧会到如今，我们经常最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当中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的灵在你们当中。教会不再大，是在教会里面的神的儿女，他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发挥出他们的功能，就能够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健全的、吸引人的、充满爱心的、充满温暖的、充满爱的一个教会。感谢主啊！我刚在周报上看到 Dixon 即将在下个礼拜天被按摩，感谢主，这是一个里程碑啊，这是一个教会的大事，对他个人来说，或是对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大事。盼望这能够使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能够发挥他们身上的神所赏赐给他们的恩赐，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把这个福音教会建造起来。我说的并不是一个建造成一个大型的教会，而是建造成一个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一个属灵的家园。每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神那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感谢神，所以听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